我今天要读马可第五章啊。
嗯。
第五章啊，这边讲到一个被鬼附的人啊。
嗯。
第一节啊，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啊，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就知道格拉森啊，这个这里有一个。格拉森到底在哪里呢？啊，这边海那边啊，这边有个格拉森，其实离海很远啊，所以一般人认为说这个可能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啊。那另外有一个地方比较近一点，这个在马太福音呢，他们讲到说他们是到了这个加大拉人的地方啊，加大拉就离那个海比较近一点了、啊。但是最有可能的是一个叫做格格沙啊，就在海的旁边啊，那就是格拉森。我们讲到说刚才那有几个地方啊，那都是叫做迪加波利，迪加波利都是这个希腊罗马的文化的这个中心啊、哦、所以你看到像这边他们挖出来的这些古迹啊，都是这个啊，这个都是这个原著啦，这些啊都是希腊罗马的文化，那就加大拉也是啊，这些都没有这个犹太人住在这里，都是外邦人所住的。格格沙就在湖的旁边啊，这个地方最像。那所以呢，主耶稣他们那时候就搭船啊，他说要过到海那边去，就中间我们上礼拜不是有读到吗，他们就碰到大风浪，对不对啊、哦、后来主耶稣让这个风浪平息了，平息了之后他们到了对岸，是到了什么地方呢啊，第一个可能是就是格格沙啊、哦、那这个地方为什么最像呢，因为这个地方也是它海边呢也有陡峭的山崖啊、哦，附近也有洞穴跟坟墓，跟我们等一下第五章所看的内容哈，会蛮match的。
嗯，
那另外也有可能当时到南边这里加大拉人哈，这个离加大拉比较近哈。好了，那这两个地方都有可能，但是传统的看法是在右边这个哈格格沙啊。好，那他们到的是岸上啊，碰到这个，我们现在看起来它上面是画的是光天化日哈，但实际上主耶稣那时候他们上岸的时候呢。应该还是晚上哈，还是晚上，因为那时候主耶稣他们就晚上碰到风浪嘛，然后继续往前哈，因为这时候天还应该还没亮啊，所以这时候碰到这个人，那怎么样呢？啊，这个你继续帮我们读这个啊。
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鬼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
嗯。
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藏在坟茔里头和山中，喊叫，用石头砸自己。
啊，对，这个人是被鬼附的。那被鬼附的，他有一种现象，他会有那种超自然的能力啊，力量特别大。人都没办法制服，甚至于连那个铁链啊，他都能够把它挣断啊、哦。那这个人他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这个坟墓当中啊、哦。坟墓当中，坟墓是在犹太人来说是不洁的地方啊、哦，所以他住在这个不洁的地方，然后呢又在山中喊叫啊、哦，而且会伤害自己。当主耶稣一上岸之后啊，那怎么样呢？啊、哦，这个你继续啊。
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
嗯，
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乌龟啊，乌龟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
好，这个人身上的这个鬼啊，很厉害，很厉害。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数量非常的多，多到一个地步啊。那主耶稣以前赶鬼啊，常常就是一句话，那鬼就出去了啊、哦。那这个鬼呢，还没一句话就出去，主耶稣曾吩咐他说：“乌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他还没马上出来啊。哦，还跟主耶稣啊，这个恳求啊，叫主耶稣不要叫他受苦啊。所以主耶稣就问他了，所以这个也是赶鬼的一个当中有时候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问那个鬼叫什么名字，你要先把那个鬼 identify 哈、啊，先确认之后，你就可以吩咐那个鬼出去。 那这个鬼他的名字啊，他说他叫群，这个原文这个字啊是罗马的一个军团的名字啊、哦，军团。那这个军团有多少个人呢？啊，有6000个人啊、哦，有6000个人。所以这个群啊，这个鬼在他身上啊，至少有好几千个鬼在他身上，哇，这个几千个鬼不简单啊、哦，那都挤在他里面，那所以他就再三的求主耶稣啊，不要叫他们离开那个地方。好，那接下来呢？你继续朝圣。
在那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捕猪去。”耶稣整了他们，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
啊、，OK， 那他们就发出一个请求了。他们因为他们还是喜欢附在这个活的这个生物的上面啊，不能附在人上面，附在猪上面也好啊，所以他们就要求附在这个猪上面。这个猪啊，这个猪在犹太人是不洁的这个动物啊，所以在犹太人所住的地方不会有养猪的。那这个地方有养猪啊，是表示说这边是外邦人啊、哦，外邦人才会吃这个猪啊。那这个他们就附在这个猪上面啊，这个猪呢就投在山崖里。你看这个2000只猪啊，这个声势浩大啊、哦。那然后接下来啊，
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
嗯。
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了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的，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大姐这次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
好，然后哈，
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去，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
嗯，然后
那人就走了，在低加波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睹稀奇
啊。低加波利就是这块地方啊，这块地方我们说过，这个是十座城市的意思。这十座城市呢，都是希腊罗马的城市啊。这个犹太人不住那个地方的，犹太人主要是住那个加利利啊、比利还有南边的犹太这几个地方啊。好，这个故事大家读过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会觉得有些什么地方啊，觉得不太明白？
为什么他这么好的心愿要跟随耶稣啊、把自己献给主了，要跟随耶稣，但是耶稣却拒绝了，然后只是叫他回家乡去做见证。
你想要用他去传福音给外邦人吗？
对，
这个地方，他们所去的这个地方啊，刚刚讲到就是迪加波利啊，它靠海边、这个地方是外邦人所住的，所以这个地方会有养猪啊、养猪。那之前主耶稣医治了一些人啊，他叫他们说，哎，不要伸张出去啊，那些人都是犹太人，但这个人被这个得到这个释放的这个人啊，是一个外邦人。
对。
那主对外邦人的处理方式做法跟对犹太人做法不一样，主叫他回去，而且叫他回去宣扬啊，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说为什么主在那个时候叫他们不要宣扬，那在这个时候主要宣扬，要他宣扬，大家有没有印象？
你知道那个道理吗？
之前说都叫他们不要张扬。 哦，时机问题啊，时机问题啊，那个小鸡啊，怎么说呢？
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准备好吧。
时机不成熟。
对啊，然后大家就可能会觉得说，哦，你是就是你就是要来拯救的英雄，可是耶稣没有想要这样做。
那为什么对外邦人来说时机就成熟？
因为就是，因为他们以前都不认识主，然后就是不会因为说哦一定要照着律法才得救，
对，
是照着恩典。
这个叫做恩典责任，这个外邦人的时候应该还不晓得这件事情，
就不知道，可是就是因着这件事要让他们知道说有这个区别。
对
对对，不过他神也要犹太人知道，对不对？
可是他肯在外邦人身上做这件事，就是让犹太人知道说不是只有犹太人，
对，
是耶稣是他们的神。
我想应该这样讲，不让犹太人去宣扬出去呢，是因为那个时那时候真的是时机还没有成熟。那时候犹太人整个普遍的那种心理啊，他们正在期待这个弥赛亚出现啊，期待弥赛亚出现。那这时候他们如果去宣扬这个主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的话呢，那些犹太人马上就说这就是要来那个弥赛亚。他们对弥赛亚有一个错误的期盼，就是因为他们盼望这个弥赛亚把他们从这个罗马的这个统治之下拯救出来，所以那时候他们就会来强逼主耶稣做王。那这不是主耶稣在这地上的目的。那对外邦人来讲呢，外邦人他们对这个弥赛亚没有任何期望的，没有任何的 idea 的。所以当主耶稣行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觉得哇很好很好，但他们不会去来强逼主耶稣做王的，因为他们不会想说，哎，这个人要把我们从罗马的统治底下拯救出去，没有，他们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大家知道那个什么叫做核子弹跟核能发电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差别，这两个反应有什么不一样？
一个是毁灭啊，一个是能源。
对啊，但是他们在反应的过程当中会为什么一个可以是毁灭，一个是可以发电？
因为它是有控制的在慢慢的反应，一个是没有控制，突然间全部反应。
对对对对，就这样子。一个就是核子弹，就是它一分裂之后，它会连锁反应，然后而且连锁反应它是不受控制的，它就是一直这样子，对不对哈？啊，然后有学过吗？
没有，
没学过。然后哎，你是学 pharmacy？ OK， 那另外那个核能发电就是说。它让它分裂，但是分裂的时候它会把它控制，让它的这个分裂啊在它的控制之下，它不会失控、哦、所以它就会变转换成为这个热能、哦、热能之后让那个可以发电。那主耶稣这时候他在犹太人当中跟在外邦人当中啊做法不一样，就是他如果在犹太人当中让这个事情宣扬出去的话，就会像核子弹一样，它会连锁反应，它会失控，那个整个情势会失控。因为他们都是啊，那时候他们的那种心态啊，好像已经在一个那个临界点快要爆发一样，就知道一个火星啊、一个点一个火，他们马上就会爆发，然后呢就哇，这个是弥赛亚，然后我们要拥护他。那时候主耶稣的整个工作会受到打岔，但是在外邦人当中啊，没有这种气氛，所以那时候你在那边好像点个火一样哈、哦，他们不会爆炸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是好像是一个冷水哈、哦，你丢在里面它不会爆炸，它就是哦这样子很好很好。所以那边的话就不会失控啊，所以主耶稣才会叫他说你就回去传扬啊，
而且效果很好，因为他这个被鬼附的这些情况哈、啊，很糟糕的情况，这些乡亲一定都看得清清楚楚，对不对？那结果他现在清醒过来了，衣服也穿起来了，讲话也清楚了，哎呀，他们就知道这是真的神迹，对不对？所以效果非常好。因为是他们所熟识的人。
对，我有个问题啊，那时候主耶稣不是把鬼赶出去，很多时候把鬼赶出去，鬼都出去了哈、啊。那这个地方那个鬼跟他讨价还价啊，他说我们可不可以把我们赶到那猪里面去？主耶稣为什么答应？就是赶到猪里面去的结果，后来那损失了2000头猪，对不对？
对。
他大可以说你就出去，不可以进到猪里面去啊。
嗯，
这时候这个人也得到释放了，猪也保全了，那为什么主让他们说进到猪里面去呢？
因为猪这样的食物投到水里面撞到了，大家都看到。
OK， 这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宣传。
对对，这个他们就是知道说，哦，这人身上果然是有很多鬼，不是只有一个，对不对啊？只有一个的话，两千头猪还不会下去啊，所以至少有两千个鬼。
那鬼跳到海里会死吗？
死啦。
你说鬼啊，鬼不会死
啊，鬼就在里面游来游去。
不是，你鬼在里面游来游去。
是混在。
我觉得有个疑问，这里圣经里头，
嗯，
这个主总是接杀坏人，但从来不接杀那些鬼之类的。
对。
哎，他们有他们执行的时候。
是不是他没有这个权限去接杀他？也有上帝来处理他们，到时候。
对他，
他说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到，有没有讲这句话？
嗯，
这一次有没有讲这句话？
这次没有，我看看，在马太可能有。杰里，你刚刚要讲什么？
上星期五说的那个，哎，我们的上帝是对付那个，杀魔鬼撒旦的，
是，
对。
我们圣灵是对付肉体的，
对，
对。
我们的主耶稣是对付我，怎么有？
主耶稣是对付撒旦。
哦，主耶稣是。
对，那上天父是跟世界相对。
世界的天。
对对对对。
嗯。马太福音第几章？
第八章，八章二十九节。
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九节。就两个被鬼附的，
哎，那个地方是讲了两个啊，所以实际上可能是两个，但是有一个比较有名啊，所以他就着重在那一个，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着重那一个。
他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
OK， 他有他的 timing， 对不对啊？
就是说已经宣判了，宣判以后没有马上执行，因为主还有事情要做。
那个李记刚才有说，哎，主都没有击杀这些鬼，因为鬼不是被杀的，他们是被丢在这个
硫磺
湖底坑或者是硫磺火湖里面的啊。
因为他们杀不死。
因为杀不死，因为那个灵是永远存在的，啊，所以他是说你。那马可福音就说你来叫我们受苦吗？受苦，所以他说不要叫我受这个苦啊，所以不是说不要把我杀死，说不要叫我受苦。
嘿，
他们时候还没有到。
对。
那等到什么时候才时候到呢？
什么时候才到啊？
审判的
时候。
就是当得胜者都成熟的时候。
这些鬼是撒旦的
喽啰。
他是
手下，对，
他是这样子，那个
当初是怎么出来的？
他当初本来这些鬼本来都是天使，应该这样子了。那个圣经里面有讲到那个邪灵哈，空中执政掌权的那些邪灵，那在空中执政掌权的，就是他头头是撒旦，但是他底下有很多其他的他喽啰，那个叫做邪灵
阶级。
对，那那些邪灵是怎么来的呢？邪灵就是本来都是天使，但那时候撒旦堕落的时候呢，他就拉着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之一跟他一起堕落，所以天上本来那些天使里面有三分之一跟着他一起堕落了，那些堕落了之后就成了邪灵。那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叫做巫鬼，就是这个地方所讲的巫鬼，巫鬼跟邪灵有人说就是不一样的，那这些邪灵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当那时候天使堕落的时候，那这个这个整个地也都受到审判。那时候在这个地上，有人就说了，那时候地上其实已经有一些生物了，那些生物一起受到审判。那个时候在那个是在人那个亚当夏娃被创造之前的事情。
对。
那些生物被审判之后呢，他们等于是都死了，但死了之后他们变成什么脱体的灵。 那那些灵呢就变成了乌鬼，那乌鬼呢就在这个地上，乌鬼住在海里面啊、哦，那个邪灵住在空中，是有这样的有这样的看法，因为所以他们在都在海里面活动嘛，
啊、哦，要去游泳
哦。这些这个乌鬼是怎么来的？所以刚才讲到就是一个很肯定的，刚刚从那个启示录里面知道、嗯，就是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呢后来堕落了，这些堕落呢成为撒旦的喽啰。啊、哦，那他们呢成为邪灵，那也有，那这个是乌鬼呢？乌鬼是不是这三分之一的这个天使呢？我们不晓得，但是另外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乌鬼是那种叫做脱体的灵啊、哦，就是第一次那个神的创造当中那些被毁灭的这个东西比较没有那么直接的根据啊、哦。
嗯
，OK， 那但是三分之一的天使那个是比较确定的啊。哦
对
那至于说那个脱体的灵是住在水里面，然后那个邪灵住在空中啊，邪灵在空中这也是确定的。脱体的灵住在水里面是根据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如果根据福音书里面，有一次会讲到，就是说那个邪那个什么乌鬼啊，从人的身体里面被赶出去之后呢，他就在无水之地啊走来走去啊，啊需要找到一个地方可以住进去。那边讲到说是无水之地，意思就是说这个鬼啊好像是喜欢是住在水里面啊、哦、住在水里面，那所以有这样的说法。那时候主耶稣平静风浪啊，那时候他斥责什么风跟浪，对不对啊、哦、风是针对空中的邪灵，浪是指的水里面的乌鬼啊、哦、有人是这么样的解释了啊、哦、那但是这个我们大家参考一下。好，所以 anyway， 我们从这个福音书里面，我们非常确定的一点就是说，这乌鬼邪灵是确实存在的啊、哦。
嗯。
就有人以为说基督徒不相信有鬼，不是的。嗯。这个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对。
有鬼啊、
哦。对。
而且特别是，如果你在这方面有服侍到这一方面的人的话，你会更清楚啊、哦。有些人身上真的是有鬼啊、哦。好，那这个故事还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啊？哦主耶稣他这一趟来啊，他这一趟来，他其实他完成了什么工作？他过了这个海啊，他过来之后啊，他完成了什么样的工作？赶出一个从一个人身上赶出鬼，对不对？
很多的鬼。
很多鬼。
嗯。
然后呢？然后就回去了，对不对？
对。
哎，就回去了。所以
就为这一个人或者两个人，
所以他这一趟来他其实只拯救了一个人，
可能另外一个也，
而且这次他来、哦、他代价也蛮大，中间碰到风浪，对不对？
对、
哦、他们一船人差点这个没
淹死了，
结果来呢就是拯救了一个，而且这个还是一个外邦人。
嗯。
然后呢不仅如此还让一个养猪企业来倒闭、啊、那所以主耶稣到底他这个行为是表示了什么啊？他为什么他这个他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就这样子
怜悯？
其实圣经里面在别另外一个地方他也拯救了一个外邦人、啊、
嗯
撒玛利亚的妇人，那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他那时候他本来不是要走那条路，他刻意要走那条路去。那结果呢，在那边就拯救了一个撒玛利亚的那个妇人。那个妇人是结了好几次婚的，哦，被人家所轻看的。结果主耶稣那时候就特别经过那个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留下来跟他讲话。讲话之后，那个人得救了。得救之后，他的那个乡亲啊，跟这边的这个乡亲呢、啊，两个不同的反应。那边那个撒玛利亚的那些乡亲啊，他们听到他这个妇人所做的见证之后，就跑过去说哦，他们就把耶稣啊、迎接过去，请他们哈啊、他们来看看耶稣。结果后来听了耶稣一讲，他们就哎就都相信了。
嗯。
所以那时候耶稣就在那边多停留了一段时间哈、哦。
两天。
哎对，那整个城都相信耶稣了，但是这个现在这边这个人呢、啊？他的那些乡亲呢，却是另外一个反应，不同的反应啊。他们不要耶稣留下来，请耶稣赶快走啊！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反应？跟那边的反应？
我看就觉得好奇怪，明明是一个很厉害的神迹，然后大家都害怕，就叫他离开。
但是他们有损失啊，猪没了。
嗯，
他们为了猪，请主耶稣不要再停留。
啊，对，所以大家要想想他们的那个动机是为什么，他们要请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啊？
嗯，
因为耶稣再留下来的话会怎么样？
损失更惨重。
另外有几个养猪企业也要倒闭，对不对？这个公司一家家倒闭啊。好，那但是主耶稣在这里，他让我们看到什么事情？他好像宁可让这些企业倒闭啊。啊，这让我们看到神的价值观啊。
是跟世人是不一样的。
对。那他神看什么比较重要，看什么比较不重要？
对，
财富啊和企业都不重要，他可以让两千株就是全部死掉。
对，
对，所以这个一个人的价值在神的眼中那样的重要，
无比重要，
甚至于这个人其实在人看来已经是没有价值了，
是，
对不对？他整个人，你这个我们这个马可福音没有讲，路加福音说这个人就是脱光光啊，就是一丝不挂，在坟墓里面这样子喊叫，
嗯，
砍自己伤害自己，所以在人看来，这个人已经是完全没有价值了。但是主耶稣居然还是为了这样的一个人，
嗯，
过了这个湖啊，然后来救他，然后中间还要经过那个风浪，
嗯，
其实不过是一个外邦人，犹太人也看不起他，对不对啊？
嗯，
但是。在这个地方，神看他超过两千只猪的价值，
对，
哦，
远远超过
神的儿子，他愿意就是来这次就是来拯救他一个人，就再回去了。主说啊，这个如果来我可以拯救很多人，我觉得还值得，就一个人，
嗯，
然后如果好一个人也好，这个人是一个伟人，是一个很有价值、很有道德高尚的，啊，也还 OK， 但就不是啊，就是一个好像很不堪的一个人，主都愿意啊。跟撒玛利亚那个妇人一样，那妇人也是被众人所轻看的。
对，
所以看到神的眼光跟我们的眼光就非常不一样。那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在神的眼中也是何等的宝贵。
是。
啊、他所以有人就说了，这个地上啊，即使只有
一个人
一个罪人，主耶稣也会为着这一个人来到地上，为他定死，就这样。
嗯。
因为这是神的爱。啊、
对。
那、啊、主耶稣他自己说。有九十九只羊哈、哦，
嗯，
啊，那个牧羊人只失落了一只，他宁可把那九十九只放下，他还是要去救那只啊、哦，在旷野里面流浪的那只羊。
对，
这是神的爱啊、哦。
嗯，
好，你要补充吗？
保罗说，为人人死是有的啊、哦，为孔子死大家愿意啊、哦。
人人就是说
仁爱的人。
仁爱之人啊。
哎。那为义人死也是有敢做的，因为觉得值得，但是为罪人死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样做，对不对啊？他罪该万死、啊、可是上帝不是这样，对不对？他就是为罪人死、啊、他说有病的人用不到医生、不是，没病的人，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他说我来是照罪人悔改，我来不是要救义人，因为义人他已经够了嘛，他觉得他不需要了啊、哦。我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碰我的同学的妈妈，她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姊妹，所以她就带我们几个人呢、开始在她的家里面查一点圣经这样子。那到很多年以后，她的女儿呢，哎，就去美国留学了。后来他发现女儿认识了一个不信主的人，而且是非常非常刚硬的人，可他的女儿理智上知道不应该跟这个人继续交往，可是呢又出不来啊，就女儿已经被他迷住了啊，他就急得不得了啊啊，那后来他就跪在神面前祷告啊，哎，结果主就跟他讲，他说你就把飞机票的钱寄给他，那个时候美金还是40块哦，美金对那个台币啊是40块，40多块啊、哦，哎呀，他们家其实也不是那么有钱啊、哦。他说主啊，这飞机票很贵，那这样子家用可能会不够。接着主马上跟他讲话，两只猪的代价，两只猪的价钱。他马上二话不说就寄了飞机票给他女儿，叫他女儿暑假的时候回来，就是 把他们要这样分开。
嗯，
所以你会对这个两只猪的这个价钱会比较有印象啊。
OK， 在这地方我们又另外看到，就是那些他的那些乡亲啊，他们宁可主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这里要反映出一点，就是如果主来到你的心里面，
嗯，
主来到你的家中，会带来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你可能会有一些惨重的损失，那你要不要主耶稣来？
Of course 要来。
有人想说，我接受耶稣之后，哎呀，我这边这不能做，那不能做了啊。然后我有很多东西呢，就是好像
要牺牲掉了。
要牺牲掉了，那你要不要啊？他们这些人的心态就是，他们不愿意主耶稣打扰到他们的生活。
不是
啦，
他们不愿意主耶稣
进入他们的生命。
哎，
他就是、
他们不愿意主耶稣让他们的生意受那么大的损害。
对、就是、
真正的重点是在这里。
对，
他不愿意损失这个商业上的利益。
是他们基本上他们说，我们现在过着一个非常安逸啊，
富裕的生活，
主耶稣一来会打破这个状况，我就不愿意，所以他们呢就拒绝主耶稣来。
嗯，
为了要保持他们现有的这种安逸的生活。
对
啊，有的人就是不愿意啊，他就是他觉得说我喜欢跟这个这个猪群在一起啊，
有钱呢、
有钱，对，
可以赚
啊。其实如果说主耶稣那时候做这样的一个比较，是一种比较颠覆性或者说比较破坏性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让那些鬼啊到这些猪群里面去啊，其实在人的心里面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对不对啊？
嗯，
那这时候人的心应该要怎么样的反应？
应该悔改。
你看，像这个这边跑掉，这个是赶猪的人啊、
嗯，
对不对？赶猪的人，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赶猪的人，大家有没有印象？那个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浪子，那个浪子，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读过那个故事啊？就是他后来跑去喂猪了，因为他本来家里很有钱的，后来他要求父亲分财产给他，结果他父亲就把财产分给他之后呢，他就去浪荡，哦，把那个钱都挥霍光了之后，到最后呢，那个地方又他没钱了，然后那边碰到大饥荒，所以他后来就跑去帮人家
养猪，
看猪啊、看猪啊、然后呢，结果后来他甚至于饿到一个地步，连猪所吃的东西他都想吃啊、但是人家不给他吃啊。所以后来他才醒悟过来，说：“我家里那么有钱，我是吗？为什么还这么养猪呢？”所以他就醒悟过来，他就回去啊，去回到家里面去，然后浪子回头了啊。到最后那个父亲呢，完全接纳他，那是讲到天父对我们的爱啊。好了，那在那个故事里面啊，那个碰到饥荒啊什么的哈、其实对那个浪子来讲呢，是一个转机啊。
对，
对他来说转机，他那时候才醒悟过来啊，醒悟过来说。我为什么在这边养猪啊？好，我应该要去回到父的家里面去才对啊。所以当这些猪这个全部都投在悬崖底下淹死的时候啊，其实在人的心里面应该要产生一个醒思啊，我到底在干什么？像这个养这个看猪的这个人啊，他心里头应该有个很大的震撼啊，这是谁啊？居然可以把这个邪灵啊，从这个乌鬼啊，这个从一个人身上赶出去，然后呢？让这些猪啊，几千只猪都投在海里，这个时候是他得救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对，
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天上的眼光的话，我们就看到说，哇，这是好大一个损失哈、这是一个企业的倒闭哈、可惜啦哈、可惜啦、但是呢，如果有天上的眼光的话，就说，
对，
哎，我这个世上这个上帝有个 calling 临到我了。上帝要我不要再养猪了，对不对？上帝现在要我转换跑道了啊，像那个Gina这个在 Safeway 啊，干一干，现在这个神要你转换跑道了，对不对啊？那如果说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天上的眼光的话，就说主啊，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神他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一直这样子？因为神有一个更好的计划，
对，
给你，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他们这些地上这些人啊，他们如果知道。哎，从这个事情里面，他们看到说，哎，这是一个转机。
嗯。
我们应该从这个养猪事业里面出来了，因为养猪这个事业在犹太人当中就是不洁的，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事业。这个当初啊，这个地方算是流奶与蜜之地啊，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在这个地方从来没有养猪事业的，因为猪在他们当中是不洁净的东西啊。但是今天居然在神所赐的这个美地上面出现了一个不洁的这个事业啊，这个其实神也不喜悦了。
嗯。
啊，那所以现在神呢，借着这个事件把这个企业给他摧毁了。那其他人应该都醒悟过来了，我要继续从事这个行业呢，OK， 所以这件事情，这个鬼妇的这件事情啊，看圣经里面用三个福音书都讲到这件事情，然后马可福音用的篇幅蛮多的，我相信这里面神要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啊，让我们看见神的眼光，还有这个世人的眼光啊，我们要做一个省思，
对，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好了，他们接下来啊，这个杨洋帮我们读这个好了，上面这个，
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
啊，然后就回去了啊，可能从格格沙这边啊，回到哪里？回到他原来去的地方，就加百农了啊。然后继续啊。
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
埃鲁。
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您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就得以活了。”
OK， 好，所以这个埃鲁啊，埃鲁是一个管会堂的人，管会堂的等于是像今天教会的这个执事会主席吧，就是他的权力是相当大的，而且在地方上呢是德高望重的啊。所以呢，他才能够管那个会堂。他不是负责讲道，但是他可以指定说，哎，谁请谁上来讲，谁上来分享哈、哦。所以他在会堂里面他是蛮有地位的。但是会堂啊，以前都是后来都是排斥耶稣的，但他呢，居然会来求耶稣啊、哦，求耶稣为什么？因为他自己碰到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小女儿快要死了啊、哦。然后继续啊。
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
啊，跟随拥挤他啊！好，下一页这个，然后一堆人在拥挤耶稣啊。好，那然后呢？
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
好，什么叫血漏啊？血漏就是这个。像我们的 MC 他会流血，他这个是一直流哈、哦，所以他这个是等于是他那个是一直等于一年到头都在天天都在 MC 的这个当中哈、哦，
嗯，
那所以到最后会贫血对不对哈、哦，所以这个是
身体会
非常
虚弱，
对，那不仅如此，身体来说是这样，他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啊，他这种血肉啊，在以色列人当中也是一种不洁的疾病。你如果有血漏的话你这个人就不洁净，这个在利未记15章这里有这样说、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漏、或在经期或者经期过长有了漏症，就会漏血、有血，她就因这漏症不洁净、与她在经期当中不洁净，因为在月经当中她也是不洁净的、那她在患漏症的日子所躺的这个床所做的这个物、椅子啦都要看为不洁净，跟他在月经的时候一样，凡摸这些物件的就为不洁净，必不洁净到晚上，并且要洗衣服用水 洗澡。他坐过的躺过的你去摸他都会不洁净，何况是他这个人，对不对、所以碰到他这个人也是不洁净、所以他呢这样的人就没办法参加他们以色列人的这种聚会集会、所以他就跟大家没办法一起在那边享受神啊。好，然后他去看了很多医生啊、那这些医生当时都是很多是郎中了啊、他们有很多这种迷信的做法啊，然后根据这个犹太的经典文献啊，他说治疗血漏的方法啊有很多啊，包括一些世俗的迷信，例如只是这个患者啊在夏天啊把这个鸵鸟蛋的灰放在麻布袋里面随身携带，很有创意啊，冬天呢就放在麻布袋里面啊，然后或者从白驴的粪里面找出这个大麦粒随身携带啊，他认为这样的话可以好，所以他们有各种奇奇怪怪的方法为了让这个病好， 结果呢，他说他真的就花尽了他一切所有的，一点不见好，而且病势更重啊。好，那杨洋继续帮我读啊。
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
看到没看到他手在哪里，衣裳穗子在哪里？
跪。
对，他躺手在那边啊，他跪在那边，哎，然后呢？
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
哎，他为什么偷偷摸摸去摸？他过去直接摸一下不是好吗？为什么偷偷摸摸？
怕别人发现吧。
为什么怕别人责备？
因为他碰
过
东西，
他不洁净。
对，不洁净。对，他一摸主耶稣就不洁净了，然后主耶稣就要回去要洗澡，然后不洁净到晚上，对不对？所以他不敢公开的去碰，他偷偷摸摸的哈、哦，就一碰呢，哇，就不一样，他这个有个 power 出来，
历史就好了，
哦、有个 energy 出来，好，然后继续。
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
你看主耶稣头转过来，对不对啊？谁摸我？继续。
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
很多人都碰到嘛，
对，
碰到耶稣的身体。
对啊，主耶稣讲这个话很不 make sense， 对不对？门徒讲这个话是很合理的啊，但是。
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
就要把她逼出来。
然后，
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
这个女人本来是非常害怕非常害怕，因为她这样做这样的事情会被责备，但是呢主耶稣没有责备她主耶稣用这种慈爱的话回答她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安的回去吧。
好，我现在问大家这个血漏的女人是代表着什么样的一种人？血漏的生命就是天然的生命，你每天就在消耗自己的生命，了解吗？那个时候摩西要去见法老了那法老当然不甩他了所以呢他就行神迹了。他其中一个神迹是什么呢？就是让那个尼罗河变成了什么？变成血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将来在世界末日快到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神迹就是河川水源会变成血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没有水喝的话，那简直就是要死人了血就是讲到这个生命的精华，是不是生命在血里面了？一个人的生命一直这样子漏掉，一直这样漏掉，就是一个没有神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你过一天你就少一天嘛我去被老板榨光了我就为了领那份薪水，天天就这样子做的要死要活的这就是什么血在一直在漏血，是不是？那我也有一个见证，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在新竹认识的，那时候我们在新竹就在家里头有那个小牌聚会了就是请一些基督徒或者是一些对我们有好感的同事们，还没有信主的我们先就在家里面先吃饭，他们一下班就来就是吃饭，然后呢吃完饭以后我们就开始查点圣经这样子做点见证，然后回答他们的问题。那其中有一个邻居也邀他来，他是天主教徒了那他就是这个血漏的妇人，他很奇怪，就是说他那个经期就不完所以你看到他就是整个脸是惨白的身体非常非常的虚这样子那他既然来到我们的小组呢，那我们就 常常为他祷告，让这个事情求主彻底的解决啊。那他也从天主教就改成这个基督教了啊。哎，等到有一次啊，有一个特会哈、啊，哎，那我们就去参加，结果他就那天他读圣经就是读到血漏的妇人得到医治啊。那然后在那个特会的里面呢，那个讲员就是讲血漏的妇人，刚刚好也是讲这一段经文啊。那到后来他说，你们愿意有任何疾病呢，你们就到前面来，那特别就是那些有血漏的啊，今天主要医治他，所以他就到前面去，他就为他们祷告，哇，结果他们大大的被圣灵充满，然后这个姊妹就当场就得到医治了。所以血漏的妇人的故事你们知道，现在一样的发生。嗯，
好，那个主耶稣那时候在那边行走的时候啊，这个拥挤他的人很多，
嗯，
但为什么他这个能力只有流向这个妇人，其他人都没有感觉到？照理说主耶稣如果像是一个、嗯、一个带电的东西，你
任何人都会触电，
一碰到都会有感觉，对不对？
结果不是，有的人是绝缘体，有的人就是导电体，对不对？
所以他们跟主耶稣其实就这个什么物质上来讲，他们的接触是一样的接触，
对，
对不对？我的接触没有说我的接触跟你的接触不一样，都是一样的接触，为什么这个一接触他的能力会出来？
对，
你的内心是信的，
对，
你不信就
了
你。
对，是的。好，从这个故事大家可不可以想到还有其他的故事跟这个一样的？虽然不是一模一样，但是那个原则是一样的。啊，对，啊，是是是，好，那我就以这个故事做结束好了哈、啊。主啊，你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我们也在你的面前吃喝过，啊，那为什么这个筵席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各地方来的人都可以赴这个筵席，那为什么我们被关在外面？我跟你是有交情的、啊、我参加过特会啊，我也参加过聚会啊，啊，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啊，那为什么这些交情到现在都无效了？主说，主说，我根本不认识你们，你们就离开我吧。这是在路加福音吧？
嗯，路加福
音。对，我刚才临时想到。
嗯。
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追求过主啊，他听过主的教训啊，他在主的面前吃喝过啊，那为什么他没有资格去赴这个永生的筵席？而这个永生的筵席是包括旧约包括新约的，包括天下各国来的人啊。
这个圣经里面就是有这么一段哈，主耶稣说这个有些人啊会说，哎，主到那天审判的时候啊，
嗯，
有人说主啊主啊啊，让我进去啊。他说主啊，说我不认识你们。啊，不会啊，因为您那时候你在我们街上有在那边跟我们一起吃喝啊，哈、
嗯，
啊，跟我
们
教训你啊，我们都认识啊，我跟你吃过饭了、啊，你怎么会不认识我啊？主耶稣说，你们离开我这作恶的人啊，
嗯，
因为
我不认识你，
哎、
嗯，
所以就是说你有没有跟主耶稣一起吃过饭都还不算，最要紧的是你有没有把。借着信心你接纳了他，
跟主耶稣发生关系，
对，
产生关系。
所以我看这个今天这个故事啊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对啊，那个所以就给我们的启发就是啊，今天我们来这边聚会就是我们来朝见耶稣，对不对、
嗯、
啊，我们来跟主在一起，
对，
但是很多人跟主在一起啊，真正他取到主的其实只有一个，很多人就是有主啊，在主在我们当中，但是你有没有跟主这个能力啊接上啊？
嗯，
中间有个秘诀就是这个信。
对。
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个信呢？因为他里面有一个迫切的需要。
嗯。
这个迫切的需要让他带着一个很大的一个需求来探取神。
嗯。
那他这个 touch 跟别人的 touch 就不一样了。当你带着一个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的话，你那时候你跟神的这种接触啊，跟你平常没事的时候来参加聚会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你带着一个需要来的时候，甚至于然后而且不只是带着需要，而且你要带着一个信心。带着信心说，主啊，我知道你可以解决我这个问题啊，我只要你来，你一句话我就可以得到解决，我就可以得到医治。他带着一个信心来去碰主的，这个信心让那个主身上的这个能力可以出来。
对，
好，所以今天我们一样，我们今天是来拥挤主呢，还是要来
凑热闹啊，赶热闹呢？
还是说我们用信心来摸主？
还是我们个别的跟主有接触到了？
对，主啊，你要满足我内心里面的那个虚空跟饥渴
啊！Amen，
你不要让我空空的来，空空的回去啊！我一定要得着你啊！好。带着这样的一个渴慕来啊，这个是很要紧的。